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今天我们讲一点呢，关于到这个禅修时的那个平衡。当我们讲到平衡的时候呢，有两个成分呢，两部分的。一种是五根五力的平衡，一种是起觉知的平衡。那我刚刚在昨天晚上讲了这个五根五力的平衡，这个是这个在禅 meditation class 里面讲。那今天我想讲的是这个起觉知的平衡。所以这个呢，当我们讲到这个起觉知呢，那我们也要知道呢，在这个佛陀的基本教法里呢，有讲到37道品。这37道品呢，是是念处、是正勤、是神助或者是如意助呢，然后五根五力气觉之八正道，在这37道品。那这个气觉之呢，就是我们今晚要讨论的。起觉知呢，就是第一是正念呢，念觉知；第二是责法觉知；第三精进觉知；第四喜觉知；第五这个清安觉知；第六定觉知；第七舍觉知。那总共是起觉知。一开始呢，在这个起觉知里面呢，第一就是正念呢，念觉知。这个正念你们都知道了呢，简单讲是醒觉心了，一种了了分明、不忘目标的那个心了。简单讲就是这样。那这个开始在起觉知里面的主导的是这个念觉知，正念觉知 ，mindfulness as a fact of enlightenment。所以讲到这个起觉知呢，真正讲起来呢，要讲觉知呢，实在是它的等次是很高的，不是随便的层次你就可以叫它为觉知。至少我是亲自跟下禅师包下的翻译过的，它可以讲在这个萨玛塔的层次，禅定的层次，可以讲在Vipassana观智的层次，可以讲在证悟的那个层次。所以单单这一个气觉知就有不同的层次 的那个运作和它的那个显现。可是在我们今晚要讲的层次呢，是讲在这个还没有入禅以前。那么其实呢，如果要讲还没有入禅以前呢，实在要谈这个要谈觉知呢，实在也是不怎么谈得上。可是当我们知道这七种数字，正念、责罚、精进、喜、清安、定和舍，这七种数字将会成为觉悟的支，就是支就是它的一个像支流了，它的成分呢，它的一个因素。那么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呢，我们会在我们的层次就关心它、平衡它、培育它、尊重它、倾向于它，这样的意思。如果要知道更高层次的理解呢，那如果是翻查不二禅师所给予的这个这方面的指导，你会发现到他会讲得更深奥。可是在我们的层次呢，我们要讲如何运用。所以虽然是讲去觉知，不过真正来说你是否要叫它为觉知，在你的层次没关系。可是你知道去觉知是由这七种成分组合而成，那么在你这个层次，你就尝试把这七种数值培育起来、平衡起来啊，那就对了。所以要这样子来理解我今晚给你们的这个 开示的用意。所以我并没有意识把佛陀的这个对气觉知的定义贬低或者是讲的浅白，而是要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呢，在七个数字上倾向于培育他们，然后最终呢，让他真正开发成为觉知的力量的成分。那这个气觉知，第一是正念啦，正念醒觉啦，那么接下来呢，你会发现到它可以分成两组，另外六个觉知呢，6个数值呢，可以分成两组，一组是这个责法精进和喜，这是一组；一个是清安定和舍，这是第二组。第一组呢是属于比较，如果我们照中国人的讲法呢，一种是比较阳性的，一种比较阴性的，可以这么说，也可以说一种是比较刚性的，一种比较柔性的，或者一种比较动性的，一种比较静性的。其实这种分别都不这种说法呢都不能够很准确的表达出真正的了解它的分别呢，是在你体会的时候你才了解它的分别。但是呢，你可以看它是不同的，这两种，它是一个是比较有能量，一个是比较沉静啊，可以这么说了。那么这个责法是什么呢？正念大家都有一点概念呢，责法是什么？而这两组啊，我在讲责法精进喜是一组啊，清安定舍是第二组。那责法是什么呢？责法是一种心呢，这是属于慧，在我们阿毗达摩里面呢，它是属于慧心所的运作，它是一种智慧的力量，分辨的力量，领悟的力量，洞察的力量，所以它是一种智慧责法，懂得把不管那个法是什么，特别是对真实法，它有一种辨析的能力，看透的能力，了了分明，洞察的能力，这是责法。那么精进，那你们都知道了，心有能量啊，那是属于精进。在气觉来讲，它是指一种能量。然后喜呢，喜也是一种活跃的力量啊，其实喜啊。是活跃的力量。你看有些人如果是高兴起来的时候呢，他睡不着的，那是一种喜，是一种活跃的力量。那么清安，你们知道了，那天叫你们倾向于清安一整天，还有没有倾向于清安？清安是一种清凉、沉静、舒服、静静的那种状态，那种心境。然后定啊，你们知道了，定啊，定就是心安住，不动不乱，一静性，专一宁静的那种状态。舍就是不过爱的状态，舍是不过爱的状态，比如说，然后当一个人的心有超然的状态时，那是有舍的。当他的心平和，没有什么特别的苦受乐受。那是一种舍的状态，一种平常的状态，这样，所以那是一种心境，舍的心境，就是它不属于苦，也不属于什么乐，它是一种舍的心境。我们需要平衡这两种。在还没有讲进平衡以前呢，我要跟大家讲解的是这个责法。这个责法觉知呢，在止禅的阶段和在观禅的阶段，它发挥的功能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止禅的阶段呢，你只要对那个业处了了分明就可以了，可是你不是要去看它的那种变化，他的无常苦我不需要太聪明，只要了了分明知道那个呼吸，那就可以了。 那就算是可以了。可是如果在观禅的阶段发挥这个责法觉知，那是不同，不是要明辨秋毫，细微的什么小小的变化要明辨，这个属于在这个观禅阶段 Vipassana 阶段的运作，这个需责法觉知的运作。在这个阶段呢，如果一个人他在修止禅的时候，他发挥一种 Vipassana 的倾向的责法觉知呢，他的定修不成，他每一个一阵子就用他的聪明去审查警觉，这样啊，他分析的太多，越分析的越多，他离定越远。在这个在清净道论也有讲的，就是说太着重这个智慧啊，它可以阻碍你的定的修行，太偏向于定也可以阻碍智慧的修行。其实定和慧本来是相辅相成的，是我们本身在时间上的拿捏运作上用错了才会有问题。本来定就是帮到我们开发慧，慧也会帮到我们开发定，可是你不懂得在怎么样的时候怎样恰当的运用你的定或者是你的慧，那就成问题。比如说一个人修神通，他沉迷在神通的时候呢，他有些时候他是会未必能够大开发的，他只是在这个定上一直追求执着于那种状态。可是如果他懂得拿起放下，修神通的时候修神通，修慧的时候修慧，那完全没有问题，反而有帮助。为什么呢？一个人有神通的定力，修智慧肯定比任何人都殊胜。可是如果他不偏向于修智慧，他在修智慧的时候，他一而再的掉进他对神通的执着，那他的智慧也开发不起来。不过这种情形不多的了，不多的，大多数的时候呢，人们到了一个阶段都会有相当的智慧，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反而是在一般的修行者是在这个慧的这个阶段，在修定的修止的时候，初禅还没有上的阶段就开发，用一大堆的什么一智慧分辨等等，反而这个问题这种情形的阻碍是比较多的，其实是很普遍的。就是在定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呢，就开始要用要用自己的聪明去分辨啊，去思辨啊，这个思辨了几遍，那么什么定力都修不起来，这个是一点。所以这点要懂，很简单，在这个阶段我就在这个课题就不讲得太深，也不讲得太远，我们就讲一个简单的。就是既然如果你们都是看呼吸，那很简单，只要知道这个呼吸，醒觉这个呼吸，那你就算是可以有这个具备这个止禅阶段的这个责法觉知了，就不要去苦恼。等到你修观禅的时候不要担心，一步一步来，我们教你下去，一道一道只是教下去的时候，你没有刻意想要讲培育责法觉知，只要功课拿到了，指示拿到了，你照做，你的责法觉知自然就会培育起来。讲这些东西理论讲给你们听，是要给你们明白信起信，因为你有人有了信心，你们才会服从禅修指示。对于那些可以会愿意服从禅修指示的人呢，我们其实这些理论都不想讲的，只要我给你功课你做就足够。可是有些时候不把理论讲出来，那学生们在自行指示的时候呢，心里还有点不满，还是喜欢用自己的聪明，所以我们才需要偶尔来一堂课讲一下我们怎么样给你禅修指示的。其实不需要的，你只要来我给你禅修指示你就可以了，只要我给你做的东西你照做，那就平衡了，很简单的道理。无论如何今晚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解一点理论，那么也许你会明白我们的禅修指示是怎么给的。可是真正你还是不会完全明白的，你要真正明白你还要等到你自己修上去，这只是理论上给你一点点的理解这样而已。真正要理解老师的指示，实在是你自己要当了老师之后。因为有些时候给一个很单纯的指示，实在是有很深远的那一个考量，而且那个考量呢是一刹那中做出来的，不是一大堆的思考做出来的。好，那我们讲回来，所以呢我们给这个指示呢实在是一点都不复杂，讲起来就复杂，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太要讲，可是不讲有没有信心，所以我们就讲一点，可是讲怎么样都不可能彻底的讲完，所以在这样的情形是你们自己要了解， 讲这技法，而给你们那种信心。其实理论呢是理论，你看我们武侠小说里面常常有说时迟那时快，对不对？真正的打起功夫来的时候呢，动作是非常快的，可是你尝试看把那个整个过程描述起来，就是非常的漫长的。同样的，给你指示是很容易的，可是解释起来这个指示就漫长了。所以这个只是要给大家一点信心而已。如果往后你有信心，我们也不想在这个课题上讲得太多，因为讲多没用。只要你继续的一直把禅修只是活出来，你进步过后呢，以后你自然会明白这些原理，这些运作。真的不用想现在要做老师的，以后你修到有进步的时候，你常常做这个心这个心念处法念处，常常观心，观这些内观外观，慢慢这些自然界的原理呢，你自然就会明白。那时你明白，你自然会知道怎么做老师，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不需要把这些东西死背，可是你只要知道你自己怎么用，那也就可以。当我们讲到这个择法觉知、精进觉知，择法精进喜一组，比较活跃的一组和比较寂静的一组，清安定和舍，那比较静，这两者要平衡。不平衡呢，比如说如果你太过有活跃的那一组比较强，也是说不小心它一不平衡的时候呢，你不小心就会掉入这个烦躁掉举。那么如果你太倾向于寂静的那一组，能量又不足呢，那它就会倾向于昏沉。有些时候即使不是昏沉掉举，可是它就是那个心不能够好好的发挥，不能够真正的产生那个力量，不管在三摩道或者是比巴桑那的层次。那么在平衡上来讲呢，当然最重要是你要有正念了，你要知道哪里不平衡，知道心里哪里不平衡。一旦你知道哪里不平衡的时候呢，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心的倾向。你倾向于寂静，那心就倾向于寂静；你倾向于活跃，它就活跃。当一个人常常像是能够训练自己的心倾向于什么就什么，你倾向于快乐他就快乐，倾向于就像演员这样嘛，他要哭的时候他只要心一倾向于哭，好，他就眼泪全部流出来，真的流眼泪的，真的流得很伤心的啊。他一倾向于暴力的时候，他整个心就好像坏人了，他一倾向于快乐他就是快乐了。可是演员的那种倾向的方式呢，实在是从他的我慢那边出来，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往我那边出来的，可是他们有一种灵巧，从某一个程度来讲也有一点像无我，因为他知道嘛，他知道他演好人演坏人，你们都不会说他是好人还是他是坏人嘛，反正他演戏而已嘛，所以而且反正有钱拿嘛，是不是？可是不过演员也因此有些时候造了一些业了，这个我不讲了。那么当我们懂得这个心的倾向的时候呢，这个心的倾向呢，只要心倾向于什么你缺乏的素质，那它就出来了；心倾向于另一方面，它就出来了。所以那时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缺乏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只要倾向于它，那就可以了。所以正念是一点，善于倾向这是一点。那么这个善于倾向，有些人倾向力量比较强，有些人倾向力量比较弱，这个有很多因素促成的，很多因素促成的。一个因素呢，是他的我执，有我和无我。我执强的人呢，心就好像一个很沉重的东西，它一种 inertia， 心的 inertia， 不能动，不能改，不肯改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看学生呢，他的心，他的倾向，他的 inertia 多强呢？很简单而已。有时候我们在出师的时候带领的时候，我们突然间改一改方式，改他跟不来了，你昨天教我教这样，现在你换一个方式他跟不来了，他就像那个铁轨一样的走。那我们知道，这个学生他的inertia是这样的，他的心转不过来，那么可能能引导他到什么程度，他能够接受怎么样的指示，就看一下就知道了。有些学生呢，他是你怎么变他怎么变，他跟得上的，那个就是心的倾向自然就会比较灵巧。 那么这个跟那个我的因素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我，我执大的人呢，他就不太要你，因为你这样子，你哇很难跟，你这个人很难跟，他就不要跟了。其实有些时候他不知道，这本身就是一种训练。有些是做老师的，就是这样子改一下，改一下，改一下，看你怎么样。啊，如果你跟得上，就是你在训练你的心，有摄业的能力，灵巧的能力。可是如果你的我执，实际上我们这样子看一看就知道他的我执有几大了。我执大的人，他的inner性很强的，那他心很难转弯的。即使是这里讲了，这里刚刚讲，反正这里就做不到了。这个我执大的人，当然还有别的因素啦，其中一个因素是我执。所以一个我执大的人呢，他的倾向就力量就不强，因为他要倾向的话，我执在扯着他的后腿，他倾向这个他不能，倾向那个不能，他还很不愿意改，改得很慢。你看那心比较柔和的人，比较随和的人呢，打坐比较容易，其中一个原因也是这个，他的心很容易倾向，你很容易导引他，你导引他就改了，导引他就改了。可是心我执很强的人，很坚持的人，怎么导引他就不改，导引他就不改，好像改了很没面子这样子。所以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跟我执有关系。当一个人有正确的那个倾向，善意倾向的时候呢，他可以非常的稳定，他也可以非常的灵巧。要多灵巧他多灵巧，要多稳定坚定他多稳定多坚定。当一个人真正有新的倾向，真正活出无我的时候呢，这种力量是有的，这稳定跟灵巧完全不矛盾的，啊，没发现到这一点会出现。然后另一个呢，让心的倾向会有力量的一个因素呢，这因素实在讲不完哦，你可以慢慢在以后这个从自己的心里你就会发现到。当然有些人说哦，你讲的在书本上哪里找？其实书本讲的是原则，我们观照的原则，开眼睛看的原则，啊，你看到了你就知道有，这样就好了。所以很简单，我们关心多了的人就会明白。所以这个其中一个促成我们倾向有力量的，是我们的这个种种很多因素，数不尽的因素，可是其中一个因素是我们的真实波罗蜜和真决意波罗蜜。这个真实波罗蜜它有一种坦然的力量，真实它有一种坦然，坦然的力量，那你一坦然就很容易了，倾向就很容易了，不坦然就会自己给自己阻碍，这是一点。第二呢，决心，当一个人他对自己承诺什么，他就这样子，如果他改不是因为软弱而改，是因缘而改，那个是没问题。可是如果因为软弱而改，要没有答应人家不做啊，这些东西，这些倾向强的是这样的时候呢，他要导引他自己的心很难的，很难的。所以有些人他学这个禅定自在呢，当他的心有一种安稳，有一种决力的时候，决意波罗蜜强的人呢，他学这个禅定自在比较会容易的，这样他就去处处要不要很快，要几禅几禅，要跳禅跳禅，那些心一直在不稳的状态，我说稳定不表示不能够改变决定，不是那个意思。问题是如果你改变决定是因为软弱，那你就是属于这我们讲的这个不稳。如果你改变决定是因为智慧啊，那又不同，那个不是软弱的心所造成的改变决定。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在软弱的状态下很漂浮，他的决定不安稳的那种人呢，而不是因为智慧而改变，而是因为他没有心没有力，心不稳定而改变决定的人，他的倾向力不强。所以你叫他倾向于快乐，他不能倾向于快乐；你叫倾向于放下，他很难倾向于放下。这是一点。所以这个是，其实要讲呢，每一种法都是全部牵扯在一起的。那今天我只讲就这两个，特别挑就这两个来跟大家讲。所以如果你能够这么做，掌握你的倾向的时候呢，那修行的成长实在是很容易了。这个修行的成长就很容易了，接下来平衡也很容易了，就是这样。 那还有什么能够帮助你培育这个平衡这个起觉知的呢？我看现在有点迟了，我们明天再继续的讲同样的这个课题。明天是星期一，我们延续这个课题。一达瓦达迦咪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米利瓦阿努摩兰度萨巴三巴迪悉尼亚一达瓦达迦咪希三巴当波尼三巴当萨米布达阿努摩兰度萨巴三巴迪悉尼亚Itta vata j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mbe satta anumodantu Sabha sampati sinniya Idang 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ng 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 Idang me nyatinam hotu sukita hontu nyatayoImina punya kami nama me bala samagamo Satang samagamo hotu yawa nibana patiya Idang me punya asawa kaya wahang hotu Idang me punya nibana sapacayo hotu Mama punya bagang sabasatnanam bajemiEsa bimi samang punya bagam labantu Sama